神，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分别为圣的日子，你的众儿女带着爱主的心、敬拜主的心，我们来到这个圣堂。我们恳求圣灵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悟性，赐我们记性，也赐给我们灵受真理的心，并且愿意施行你教导我们的真理。你微笑的仆人再次把自己交在你全能的手中，求你保全洁净，让他成为圣洁配的为你传讲信息。整个聚会求你来管理。我们也为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许还在路途没有来到，以你保守他们平安来到。我们来的人求你给我们一个爱主的心，学习真理，遵循真理的心。我们恭敬把整个聚会求你带领，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圣经。今天要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路加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前面上有了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愿击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展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斜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船的鱼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感谢主今天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也谢谢教会给我请我来，也谢谢你们为我祷告，多祷告哈，谢谢你们。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弟兄姊妹的祷告非常重要。我们年轻的时候讲到常常自己预备好了就鱼就可以了，但是我越有年纪越觉得弟兄姊妹的祷告非常重要。我谢谢你们大家为我祷告，今天还不错哈，我人还可以，声音也可以够大了吧。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耶稣基督这次在哥尼撒勒湖边对西门彼得做的一件事。这个哥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啊，加利利海。我不晓得你们去过圣地的有没有去加利利海，有吗？去过哈，去过哈。有没有去吃彼得鱼？有，可是有没有银子在口里？没有。好，神给我机会，在八十年代我去以色列有大概八天的旅行，那我特别去加利利海，差不多整天要看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跟一带所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讲到，很多人喜欢听到。耶稣站在加利利湖边，众人愿记他要听神的道。犹太人有个很好的习惯，如果真的有先知神的仆人，犹太人很喜欢听到。听到的情况怎么呢？不是寥寥无几的，是用机的，用机的。你看过用机的情况吗？看过吗？ 急了，很多人急了，多少人不知道，很多人要用鸡做什么呢？有个很宝贵的动机，不是因为人多大家鸡来鸡去的，他们有一个目的，要听神的道。这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今天来到礼拜堂，还是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你来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不做礼拜不好意思，还是你来真的有心要听神的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蒙恩到现在67年多了，1951年我蒙恩得救，那圣灵重生我的开始，我就对神的话非常渴慕。虽然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从小就背过好多的圣经，但是重生以后读圣经，不是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我就读圣经，那是我觉得这是生命的粮食，正像耶稣在约翰第六章所说的，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哦，那个时候我年轻，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就蒙恩得救，那我背圣经念圣经，那是一种喜乐，我很感谢神。我同时也靠主的恩典，每一次读圣经就写下新的，最早是写在圣经旁边，那写得满了以后就贴纸，贴了一张两张三张，又就换了一本圣经。你们做过这个吗？可以做的哈，读圣经有新的。现在很多人用手机，什么都放在手机里面，不放在脑子里面，应该放在脑子，放在心中，不要放在手机。如果你的手机丢了，那你的圣经的真理也丢了。好，很多人用机要听神的道，这个动机太好了，让我们来礼拜堂要听神的道。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忘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洗网。这个在加利利海，假如你去过就知道，常常有人打鱼，然后有人打完了就是网要洗一洗，要晒干，然后再打鱼。那么加利利海的鱼啊是好多好多的，去过就知道。好，他们这个离开船洗网去了，那其中就特别提到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就是彼得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展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因为在岸上好多人啊。那么耶稣基督很懂得这个地势啊，你看到加利利海的岸是比较有斜坡的，那么众人就坐在那个斜坡上，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站在船上，那么这个讲道，那是个很好的一个听到的场所。我告诉你，我去过，我就在那边欣赏这个。哎呀，不过我去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天上了，不在那里。那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讲道，那个一个斜坡哈，耶稣在船上，那个可以声量传到很多很多的听众。那么他在船上不是站着讲道，我曾经听见一个老牧师，大概那个时候他也不算太老了，60几岁70岁左右，那么他开始讲道的时候就读这一段圣经，然后说耶稣坐下讲道，所以我要坐下讲道，但今天我不会坐下哈，你们不要挂念啊。他按照圣经的说，他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么教训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没有写，我很想知道当时耶稣的教训是什么。那只有好从四福音里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啊，然后在第13章点天国的8个比喻等等等等哈，或者是马太福音第24章讲耶稣再来的预兆，那么第25章讲到应该怎么准备等等。我不晓得耶稣在这里讲什么， 就教训人。讲完了，哎呀，我很想知道耶稣这一次对当时的听众讲什么道理，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对西门说，把船展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为什么？讲完道叫彼得去打鱼，没有叫彼得说你赶快去传，把所听得到去讲给别人听。我们今天做牧师的哈，讲完道常常劝弟兄姊妹，把今天听得到你想了，然后去告诉弟兄姊妹，或者你温习一下，或者你打电话告诉人。耶稣基督叫听众听完道做什么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彼得那一天是很失望。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彼得是一个渔夫啊，他知道加利利海鱼在哪里，怎么打到鱼的。他在是一个很习惯很知道加利利海的情况，怎么会打不到鱼呢？啊，这个彼得蛮听话的哈，在这里说，当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哈，假如是你是一个渔夫，整夜没有打到鱼，又累得要命，现在有一个人说你下网打鱼吗？你怎么反应？哎，我整夜劳累，我还没有吃饭，还没喝咖啡。我先喝咖啡吧，再说了，我累得要死了。彼得没有怎么推辞，没有想到自己整夜劳力，整夜劳力好疲倦的嘛。但是彼得这里说，我就下网。这次下网就看到起神迹了。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啊，这个下网不是一个网，是围的啊。他把鱼围过来了，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两只船有多少鱼？多少？100公斤？200公斤？500公斤？多少？不知道哈，我也不知道，圣经没有写，不过你可以随便猜吧。不过两船的鱼应该是不少了。为什么彼得是加利利海的老渔夫，应该早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什么时候有鱼什么时候没有鱼，他怎么整夜都打不到呢？那么耶稣基督叫他下网打鱼，他听耶稣的话就打了鱼，装满了两船的鱼。船有多大我不知道，恐怕最少一条船装500公斤大概可以吧，一吨的鱼啊，好多了。这里圣经记载鱼多到船差不多要沉下去，但没有沉下去哈，差不多要沉，没有沉下去。然后西门看见他做一件什么事，在这里说，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怎么没有感谢耶稣，抓这么多鱼可以卖好多钱，怎么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呢？为什么彼得听耶稣的话抓到这么多的鱼，发现自己是罪人呢？为什么？他犯什么罪？犯什么罪？想过吗？这一段的经文哦，我年轻的时候想了好久好久。彼得犯什么罪在这里？他去抓鱼抓不到鱼，犯什么罪？什么罪？现在听耶稣的话抓到鱼，应该告诉谢谢耶稣，我今天发财了，这么多鱼。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呢？他什么罪呢？想过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把好多的话好好的思想。 彼得这里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什么罪？各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选召彼得做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还是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是整夜祷告，特别路加第六章，耶稣整夜祷告，然后拣选十二个使徒，第一个就是彼得。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犯什么罪？想过吗？想过什么？彼得这里有什么罪？也没有偷东西，也没有欺骗人，也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他听耶稣的话去打鱼，打了这么多鱼，就发现自己是罪人，什么罪？想过吗？我常常发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假如你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那么听人家祷告，有一句话常常讲的，主啊，赦免我是一个罪人。好多人做礼拜的时候在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今天我不会问了，有时候我去听人家祷告说，主啊，我是罪人，我是大罪人。那么礼拜完了，我就问他，你犯什么罪？你怎么听我祷告啊？我说你这个祷告不上我听啊，我听是不重要的，耶稣听啊。有没有罪？没有罪就不要说有罪，没有罪说有罪那才是罪，你说是不是？你没有偷东西，你说我偷东西，你没有欺负人，你说我欺负人，这不是罪吗？彼得这里为什么听见耶稣的话去打了两船的鱼，现在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他什么罪？什么罪？我们读圣经，你发现一些问题要好好思考，彼得这里是什么罪？杀人没有，偷东西没有，打人也没有，欺骗人也没有，他什么罪？什么罪？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今天很多教导是说，我们犯罪要亲近耶稣，求耶稣用宝血洁净，但彼得认耶稣在他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祷告你祷告过吗？我们要亲近耶稣，我们的罪要带到主面前，求耶稣用宝血洁净，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为什么发现自己是罪然后求主离开呢？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我发好多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在读圣经要思考的事情。彼得这里的罪不是偷东西，也不是杀人，也不是骂人，也不是其他一般的罪。彼得这个罪，因为他说他是罪人，但耶稣也没有说你的罪赦免了，这里耶稣没有说你的罪赦免了。当彼得说我是个罪人，求主离开，耶稣有没有离开他？没有，没有。不但耶稣没有离开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第十节的下面，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当彼得说我是罪人，是一个害怕的心理。我遇到耶稣这么圣洁的人，发现自己不圣洁，所以彼得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不是他真的犯我们所说的什么杀人放火偷东西，这些没有。他跟耶稣的圣洁的主比较， 他觉得我是罪人，所以求主离开。我们做基督徒，你来教会聚会，你喜欢亲近哪一类的弟兄姊妹？圣洁的、虔诚的、爱主的，还是你喜欢亲近一些啊，常常喜欢讲闲话的、胡说八道的？我们做礼拜以前还没有开始，弟兄姊妹就在谈话，那谈什么话？想过吗？哎呀，什么地方好东西便宜啊，什么地方东西好吃啊，有没有去吃？等一下我们散会赶快去吃。谈什么？谈什么？彼得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神圣，耶稣没有责备彼得什么，叫他下网打鱼，他打了两船的鱼，他认自己是罪人。什么罪？什么罪？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靠主的恩典思考这些问题，他到底什么罪？耶稣这里看听到彼得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也没有说你的罪赦免了，没有，耶稣没有说彼得你的罪赦了，去吧，不要再犯罪，耶稣没有说这个话。耶稣倒是叫他下网打鱼，并且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耶稣这个预言对彼得来说应验没有。我们看到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是经过整夜祷告，我刚才说过在路加第六章说的。那么彼得在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很喜欢讲话的，常常发表意见。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啊，彼得带三个门徒到山上，就显出他的荣耀，要摩西跟以利亚一同显现。彼得马上提供意见，哎呀，耶稣这里真好啊，我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就住在这里，不要下山了。但是彼得这个提供意见，神很奇妙，一朵云彩就遮盖他们，结果一看摩西也不在，以利亚也不在，只见耶稣一人。彼得这里说我是一个罪人，是什么罪？什么罪？我思想了很久啊，因为我也不是很聪明的人，常常好多圣经的话我思想祷告。我认为彼得在这里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在一位圣洁的耶稣面前，说话大有能力的耶稣面前，也就是说下网打鱼就打了两船的鱼，这一位的主面前，彼得就觉得他不如耶稣的这么圣洁，这么有能力，所以他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罪这个词就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意思。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规定一个标准，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就是罪，那就是罪。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面考读书的时候，我们今天一般都是以60分及格，是吧？有没有？有没有50分及格的？恐怕也有，我不知道。那么就是不及格的就是犯罪的意思，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就是罪。所以罪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彼得这里说我是个罪人，就是没有达到耶稣的要求，我是个罪人。那耶稣听到彼得说是一个罪人，他没有说你的罪赦吧，赦了吧，没有。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个女人被放淫乱的时候被法利赛人抓来，那么问耶稣说，这个人在淫乱的时候我们抓到，现在耶稣你怎么办？ 那么耶稣基督对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的经文，我们发现了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在一些抄本里面啊，我们圣经的约翰福音抄本，有一些人把这段的经文除掉，因为他说讲淫乱的事情不要放在圣经，但是后来我们现在的圣经都有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里面，这些法利赛人，人家犯淫乱他怎么会知道呢？不但是一个人知道，好多人去看。那么别的罪一个人可以做，淫乱一定有一男一女，怎么会抓到女男的去哪里呢？讲过吗？这些法利赛人专门找耶稣的毛病，要定耶稣的罪。那耶稣基督面对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去祷告，耶稣在晚上替这些要犯罪人祷告，盼望他们不要去犯罪。但是有一般的人他们没有祷告，专门去看犯罪的人，并且把罪人抓来。那么抓别的罪人一个人是可以，淫乱的罪一定一男一女嘛，男的去哪里？这些人明明是要为难耶稣，但耶稣的智慧胜过这帮法利赛人，所以耶稣不说话。他们一直说你说了怎么怎么怎么，耶稣在地上写字，就是圣经里面唯一记载耶稣也会写字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唯一的耶稣写字的。我们现在都不写字了，用电脑打了，什么都在。耶稣写字，写什么字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也不知道。然后大家就催着耶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耶稣啊，听了这些人以后讲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第一个用石头打他。这句话就发出一个极大的力量，什么力量呢？圣经记载，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开，大概是年纪大的反省力强，没有罪的啊，我有罪，我就是看人家淫乱的才把他抓了啊，我有罪，走了，一个一个走掉。那当时有多少人我不知道，恐怕最少二三十个人嘛，四五十个人不晓得。从走光了以后，耶稣也听见这些人脚步声，走走走走，没有人再走了。然后耶稣抬起头来，哎，你这个女人还在这里啊？他就问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女人说，是没有人定我的罪。这些人为什么抓淫乱的女人来要定她的罪？现在因为耶稣的一句话，谁没有罪的先用石头打她，结果这句话产生那么大的力量，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过来。这个女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什么？两句很重要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下面一句更重要，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今天不定你的罪，不是说你可以再犯罪，那是以后一定不要犯罪。在这里彼得说我是罪人，他犯什么罪？彼得彼得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跟从耶稣了。在马太第四章里面，耶稣寻找彼得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里又在说了，彼得在这里有什么罪？耶稣这里在没有说彼得你的罪赦免了，但是彼得得到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以后不是做抓鱼的人，要传福音救灵魂的人，要得人好像得鱼一样，不是得两船的人。彼得我们看到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一起传福音，那一天单单男人有5000蒙恩得救，这是在行传第二章。在第四章又再有4000人得救，那是单单算男人，还有好多女的孩子不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宝贵的真理， 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彼得是一个平凡，做渔夫吧。虽然在行传里面有人说耶稣的门徒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是法利赛人认为也真正有学问的，但是在耶路撒冷是在马加略的手下受教，那才是有学问的。在拉比学校念了七年的书不算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他有罪，耶稣没有说你的罪赦了，因为彼得没有真的没有犯罪，这里哪里有犯什么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人认罪很清楚，你没有犯罪就不必认，有犯罪那要认真的认罪，不但要认罪并且要恨罪，痛恨罪恶，拒绝罪恶，靠圣灵的帮助不要再犯你已经犯的罪，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他要差遣圣灵来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差遣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升天以前特别告诉门徒，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今天能够为主做见证，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们，圣灵给我们有爱灵魂的心，圣灵给我们有信息，圣灵给我们有胆量，可以面对那许多不信的人提出很多很多很不容易解答的问题的。我自己在1951年蒙恩得救的时候，那是非常感谢，因为我得了救恩第二天我就告诉那许多做生意的朋友不谈生意了，哎，很圣灵工作。那几位做生意的朋友，哎呀，你这么好的福音耶稣怎么从前不讲，我说昨天我才知道。那么他们要信，要信，我就简单说你信耶稣得永生，那怎么得呢？哎呀，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能够神学嘛，所以我说哎，我们到礼拜堂我的牧师会告诉你。那我的牧师他很不错，他就解答吧，哎，那几位就信了。哦，那得到带人信耶稣的那个喜乐比赚多少钱都不能比较的。因此我就喜欢开始传福音，然后来当然要多多圣经，由我们念神学慢慢研究圣经。耶稣基督听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他没有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没有讲，他交代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要得人好像得鱼一样。那这句话应验，我们刚才说过在行传第二章无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一起传福音。各位注意哈，不是单单彼得讲到，行传第二章所有的门徒都在为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传福音。因为行传第二章第十一节说还有其他的人民族一起来。我们看到彼得因为蒙耶稣基督的救恩重生接受圣灵，就有一个极大的恩赐，把耶稣的信息关于耶稣的救恩传开。我觉得我们在研究神学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个我几十年在神学里面我发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念神学的人一定要念什么神学家的思想，德国的、英国的、有中国的，好多神学家的书要看。那么看了很多神学家的书，就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神学很多派别的，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等等，还有好多好多的哈，有时得救不成圣，得救不成圣要追求圣洁。那么成圣怎么怎么，哦，一大堆的理论讲了好多，忘记讲耶稣。 我们蒙恩的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当约瑟听见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就回应了。哦，约瑟这个人是一个义人，圣经说他不愿意羞辱他的未婚妻，就想暗暗的把他丢了。那个时候圣灵就对约瑟说，你的未婚妻从圣灵回应，你要娶她过来，但不要与她同房。所以圣经清楚记载他要生一个孩子名叫耶稣，因为按照神的应许在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说要名为以马内利，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也是听话娶了玛利亚来，但玛利亚生了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降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主，耶稣一生圣洁，没有犯过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是福音也好，还是犹太人的历史也好等等，人很多人要找耶稣有什么罪，都找不到。当时的法利赛人想尽办法找耶稣有什么罪，结果都找不到。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帮犹太人讲一句非常没有礼貌的话，他对耶稣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这句话我们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也许不知道，犹太人凡是没有结婚的女人生的就是淫乱生的。哈，犹太人骂人 蛮有艺术的哈，但是艺术也不过是这样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绝对圣洁，他没有犯过罪，他受尽一切的试探，得胜撒旦一切的试探，没有犯过罪。耶稣最后的试探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的试探。耶稣钉十字架是没有罪，比拉多三次证明说我在耶稣身上查不出他有罪，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八节第十九章四节六节三次我在耶稣上查不出有罪。那么比拉多呢，这个人也是糊涂的，他的太太告诉他说，你这个耶稣上你不要去处理了，但是他为了要做该杀的忠臣，犹太人说如果你不杀耶稣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为了地位，他把耶稣没有罪的耶稣鞭打了，然后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比拉多，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礼拜念到使徒信经的时候就念到比拉多这个名字，他做坏事永远被人纪念。耶稣基督完全圣洁没有罪，彼得这里说我有罪，耶稣没有说赦免你的罪。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跟大义宣姊妹大家分享一件事，你没有犯罪就不要说我是罪人，你犯罪你要承认罪，罪得到赦免你就不是罪人，清楚吗？我们在教会我常常听主啊我是大罪人啊，什么罪人？没有罪就没有罪，千万不要欺骗上帝说我是大罪人，神问你什么罪，什么罪都没有犯就不是罪人，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要讲诚实话哈，耶稣我们过去的罪耶稣在十字架都担当了，因为我们把血都洁净了。彼得这里说我是罪人，耶稣没有说什么，就叫他要得人如得鱼，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使命，要他为耶稣做见证，把从耶稣学的福音信息告诉人。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才有能力到普天下传福音。我们今天能够传福音必须靠圣灵的帮助， 我在神学教书的时候也告诉同学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在神学念过书，圣经会背的很多，就很会传道叫人信耶稣。这些知识是有，但是要人认识自己是罪人，同时承认罪，并且接受耶稣宝血的救恩，那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这里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将来要得人好像得鱼那么多，这一话应验了。我们看到行传第二章还有第四章，就看到当时福音充满了耶路撒冷，很多在耶路撒冷过节都蒙恩得救。不但如此，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在行传第十五章以后，我们根据现在的土耳其，就是加拉太的教会跟小亚细亚的教会，在土耳其的西边跟东边，我们就知道彼得在无损节以后，耶路撒冷的会以后，他到现在的土耳其的西边，就是土耳其的西边，就是从那加拉太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在哪里遇到彼得？那么彼得因为有一个马可跟着他，不知道马可有什么，保罗不大喜欢，为了这个缘故，以后彼得跟保罗两个就分开了。但是马可这个人呢、也是蛮很好的，你们两个吵吵我就不跟你们吵架了。马可自己就到了居比路，这在教会历史上，我去居比路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马可传福音的记载。马可在基比路传福音不久以后，就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也有训练一帮年轻人，然后大概主后五十多年，就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去传福音。那么彼得去亚历山大传福音，我去听一个非常宝贵的消息故事哈。彼得因为这个埃及的语文不太好，他讲道讲的没有人听得懂，但是他不灰心，走的不知道多久，他穿的那个鞋破掉了。破掉怎么办呢？就发现有一个补鞋子的店，然后他说我鞋破你给我补吧。他说好，那个补鞋店就替他补。但是比这个马可呢就很热心讲道，他一面叫他补鞋，一面就讲耶稣。那个补鞋匠听这个马可讲耶稣讲得这么好，他忘记补鞋子。他补到晚上，这个鞋怎么没有补好呢？但耶稣没有讲完啊。结果那个人就留马可在亚历山大那个城继续传福音，就是今天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马可礼拜堂。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耶稣跟每一个人有一个责任，还是一个使命。我们自己要经过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重生，有新的生命，接受耶稣对圣灵的应许，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好好读圣灵，明白圣经，我们遵行圣经，然后我们去讲圣经的真理，叫人认识耶稣，不必讲神学家讲什么。我因为神的安排我在1955年我神学毕业，56年我就开始教神学。那么教神学有个毛病，一定要讲神学家讲什么神学家，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讲神学家讲什么，忘记讲圣经。有一天我在自己思考，我现在是讲圣经还是讲神学家讲什么神学理论啊？后来神感动我悔改，不再讲神学家讲什么。我现在神学家是有人要去念他的事了。传神的话语是人最需要，把圣经念熟，把圣经的话，耶稣基督是人类独一的救主，这个真理一定要靠主的恩典清楚地讲给人听。我因为有机会在一些神学教书， 在90年代哈，神给我机会在新加坡上一神学教书。那么上一神学当时有好多大陆的啊神学老师在新加坡上一神学要拿学位，因为中国的神学教育很少学位，所以这些老师在上一神学教书。我在那边有好多年，那么认识一些国内神学的老师。那么有一次啊，他们要毕业回去了，我在那边，他说黄牧师，您来过中国吗？我说没有人请，你请我就来了。哎，真的就请了。那么那是燕京神学的教务主任啊，一个啊姓武的吴金正南京人。他1999年就请我去燕京去教书了。那么教书呢，他说那礼拜天你讲不讲道？我说你给我机会我就讲啊。啊，结果我在北京崇文门礼拜堂讲道。那么崇文门那个礼拜堂呢，他一天礼拜天有3次的聚会，早上8点、10点，然后下午5点。那么哪一天，我平常就喜欢早一点到礼拜，我6点半到了那个崇文礼拜堂，哎呀，看到真是我受感动。礼拜堂里面走廊3个5个人在祷告都静，不是讲闲话。我6点半到就已经好多人，3个5个不是聊天了，就是读圣经祷告，我很受感动。那么那天我靠主的恩典讲耶稣基督是救主，他就告诉我说，因为下面还有机会啊，你不能讲太长，最多半个小时。那我是守时间的，我讲29分钟多我就结束了。我也没有护照，那完了以后没有想到有大概30几位40位左右就到后面来找我。哎，他说黄牧师你今天怎么不护照？我说我很少护照，你们怎么样？我们要信耶稣，你今天讲耶稣我们要信他。那么他们有的介绍，他们是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好多都是教授啊，大概50-60岁这样的。我说你们要信耶稣，我刚才讲得清楚啊。他说清楚啊，但是要决志啊，你们要叫人决志。那我后来因为我尊重当礼拜堂的主任牧师，我说那你帮助他决定。那么那个吴牧师就帮着他，完了以后他不是我要你帮我们决定，我说一样的，他决定就是了，我为你们祷告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传讲耶稣是人类的需要。彼得这次听耶稣的话，要得人如得鱼，这是一个应许。彼得后来在无损界圣灵充满，他真是得人好像得鱼。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在今天的土耳其的教会，在土耳其的西边跟东边有彼得传福音的记载。到了主后500多年，罗马天主教又成为教会的中心，给希腊东正教正随时正统的，大概主后530几年，一个罗马天主教主教，就是说彼得是罗马天主教第一任的主教。那是500年以后，彼得从来没有去罗马的，没有这回事。不过历史会人家随便修改，但是真的不是这样。不过彼得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叫人蒙恩得救，不是彼得本身怎么样，这要注意哈。神用我们，我们甘心乐意跟神使用，不管你是谁，你有甘心乐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让圣灵用你，他就会用你。你没有口才，他会跟你讲道的口才，不是讲话的口才。我自己我5岁讲话不清楚，就我妈妈懂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少讲话。我念书的时候也不大喜欢讲话，看书我喜欢，但是后来蒙恩得救奉献，我开始传福音，讲耶稣讲圣经是可以，别的也不会。我相信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对彼得承认是罪人的时候，他应许他要得人像得鱼，这句话应验在每一个真的认识耶稣是救主，肯把自己的主权、生命的权交在耶稣的手中，神会使用。各位， 我们今天中国人有差不多14亿了，信耶稣的人现在听说在中国大概有1亿左右，还有12亿多没有信主。不但如此，我们在澳洲，澳洲原来是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做礼拜的很少，但是有韩国教会、中国教会、印尼的教会在澳洲兴旺，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中间受英文教育的，能够把英文用英文把福音传给澳洲讲英文的。各位要注意哈，回教现在在西方大大的发展，也来澳洲了。回教在1960年，他们在摩洛哥开会，我当时在印尼，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惊讶的。但是在摩洛哥开会的时候，回教有几个宣言。第一，他说我们回教徒的家庭每一个人最少生6到7个孩子，千万不要生1-2个，太少了。他说我们回教徒每一个家庭生6-7个孩子，在400年以后，全世界就是回教徒了。我们基督徒生1个都不要生，你就死了就没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回教徒说我们的要跟基督徒结婚，带基督徒成为回教徒。哦，回教以结婚传回教。哦，回教实在有计划。1960年，现在我后来有机会70年代80年代到欧洲去，到德国、到荷兰、到法国、到西班牙，就看到很多很多礼拜堂礼拜五做礼拜。哎，我说你们怎么礼拜五做礼拜？他说黄牧师你眼睛长大，那不是基督徒，回教徒，因为我们礼拜堂没有用。盼望神帮助我们，我们做基督徒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同胞，我们会讲英文的把福音传给讲英文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耶稣对彼得说要得人好像得鱼，多的不能计算。求主帮助我们，在这2017年就快要过去了，你对未来的年日什么心愿？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微小的仆人靠圣灵的帮助，今天把耶稣对彼得说要得人像得鱼一样这个应许，彼得就领受了。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在行传第2章以后，就看到彼得为你做很大的工作，把福音传遍当时的耶路撒冷，又到今天的土耳其那个地方，把福音传开。不但如此，他一代一代的把福音传开，以后他也写了书信，教导人要把生活行为跟守信的福音相称。求主恩待在我们中间，兴起你要用的仆人。我们这个时代真需要更多更多蒙你呼召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献上给你使用，让你圣灵充满他们，管理他们，给他们恩赐，把耶稣宝贵的救恩传遍这个时代。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你，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牧师的分享。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但是今天这段话就好像耶稣对着我来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Simon。 谢谢牧师。就像牧师刚刚所说的，就是你，所以我们在唱进入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说站在那边只是唱一首歌，我们是唱给神说，我就在这里，主求你来带领我进入你水深之处，让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奇异恩典，我们一起站立。
是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前明。 你创造心意。